第五集，摩梭人走婚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阿住定居婚，一种叫阿夏易居婚。不管哪种婚俗，都得举行一个古老的仪式，叫藏巴拉，意思是敬灶神菩萨和拜祖宗。在女方家举行这个仪式，时间一般在傍晚，不请客，不送礼，朋友们也不参加。这个礼仪是由男方家请一证人，把求婚者领到女方家，当然是男女青年早已有了感情了，不存在媒妁之言、母舅之命。他们的母亲及舅舅也了解和默认后才举行。男方家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，把带来的礼品按规矩放在火堂上方锅庄的平台上及经堂里的神台上，向祖宗行礼，向锅庄行礼，再向长辈及妈妈、舅舅、姐姐行礼，然后接受长辈们及姐妹们的祝福。送去的礼品按尊长老少各有一份。你的心上神阿夏必须按摩梭人装饰，从头到脚精心打扮。男方会得到女方精心用摩梭麻布亲手织成的有摩梭特色的花腰带。女方家绝不会向男方家摊派钱物，他们认为男女相爱是平等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感情是摩梭人走婚的重要因素。当证人向阿夏的母亲、舅舅们交代完后，从此男女双方就公开化了。阿夏走婚不请客、不操办，这种古老的风俗又简朴又省事，整个仪式一个小时即可完成。旅游车开到大理，先来到严家大院。严家大院建于民国八年，是喜州四大家之严子珍先生所建，占地面积2478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3066平方米。严氏大院是一座有多院套连起来的深宅大院，走进翘角飞檐高大繁复的大门，是三坊一照壁的院落，有照壁字画，花木摇曳，令人满目生辉。进了过厅是四合五天井的大院，有漏角、天井，四通八达，仿若迷宫。曲径通幽之后是别有洞天的又一个四合五天井的大院，最深的后院则悄然矗立着一栋西式风格的别墅洋房，完全采用现代建筑形式，内设地下室、阳台、走廊、落地玻璃窗，四周花木盆景，环境优雅别致，建筑形式古朴典雅，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虽然近百年风雨沧桑，仍显示出当年主人富甲一方之气派。虽经岁月的洗涤，红色的朱漆门窗、大理石雕刻的白色围栏仍不失其当年的风华。严家大院里有一个演出的小礼堂，大概有200个座位，主要是进行三道茶表演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习俗表演。白族是一个知礼好客的民族，以三道茶敬客，这是一种高尚的礼仪。第一道茶，选取较粗较苦的茶叶，装进小砂罐，用文火烘烤，再冲滚烫的开水。此茶虽香，却也很苦，称之为清苦之茶。第二道茶，加进红糖、乳扇、核桃仁、芝麻，香甜可口，叫做甜茶。第三道茶，有蜂蜜和4至6粒花椒调拌，甜中有苦，苦中带甜，还夹杂着一丝麻辣味道，便是回味茶。一苦二甜三回味，寓意着人生的历程和真谛。三道茶的功夫就是让人体味人生的全过程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只有辛苦的付出，才会有甜蜜的回报，才会有幸福的到来，否则还没等体验出人生的滋味来，就只有回味的份儿了。体味人生的三道茶后，我们来到了崇圣寺三塔。崇圣寺三塔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建筑的 一组颇具规模的佛教寺庙，位于原崇圣寺正前方，呈三足鼎立之势。崇圣寺初建于南诏丰佑年间，大塔先建，南北小塔后建，寺中立塔，故塔以寺名。现寺的壮观庙宇在咸同年间已毁，只有三塔完好的保留下来。据《南诏野史》《白骨通记》等史记记载，当时崇圣寺与主塔建造时，寺基方七里，圣僧李成梅贤者建三塔，屋890，佛11400，铜40590斤，建于南诏第十主峰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，费工708000余，耗金银布帛绫罗锦缎之金43514斤。修建三塔后，又建了规模宏大的崇圣寺，经历代的扩建，到宋代大理国时期达到鼎盛巅峰。据《南诏野史》记载，崇圣寺基方七里，周300余亩，为屋890间，佛11400尊，用铜45050壶，有三阁、七楼、九殿、百刹之规模。下午我们回到了楚雄彝族自治州，吃着野生菌火锅，喝着当地的酒，好生惬意，醉醺醺的回到了自己的宾馆。6月27日吃完早餐，导游带着我们来到昆明玉博物馆，这是中国最大的玉石博物馆，也是来云南旅游必到的地方。当然，购买是必须的，不一定是被迫。我们同事们几乎都买了或多或少的玉器，有观音，有佛，有貔貅，有手镯，都是满心的欢喜。然后坐车到石林，石林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部，昆明市东南部，属昆明市所辖的远郊县。石林风景区坐落在境内，景区由大小石林、乃古石林、大叠水、长湖、月湖、芝云洞、奇峰洞七个风景片区组成，全县共有石林面积400平方公里，是一个以岩溶地貌为主体的，在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风景名胜区。石林也是香烟的一个品牌，又是熔岩地质学术语，还是一名演员的名字。在雨中，我们抢占有利地势和石头们合影，那秀气的阿诗玛故事生动迷人，让我们回到了童话之中。吃饭时有现场书画，不少人够得一二。雨越下越大，我们只得急急而返。回到昆明市区，导游带着我们先后到银器店、茶叶店、精油店，手中的钱上午大多买了玉器，所以购买银器的人并不多。我们对精油店感兴趣，精油是从植物的花、叶、茎、根或果实中，通过水蒸气蒸馏法、挤压法、冷浸法或溶剂提取法提炼萃取的挥发性芳香物质。据说精油对女性的皮肤保养很是有效果，心中有蓝颜或红颜的自然就少不了买上一些，买的多的还是普洱茶，这个茶要是买上真品，应该对胃是有好处的。晚上宿昆明，就是我们到云南第一晚的金梁云顶宾馆。6月28日，这是自由的一天，我们可以在昆明市区自由的玩上一天。我们吃了早餐，先来到翠湖公园。翠湖公园在昆明城西南，是市内群众举步即至的游览佳地。园中两道长堤相互绵亘，分湖为四，堤畔遍植柳树，湖内多种荷花。翠堤春晓为昆明一景，园内碧波涟漪，杨柳脱青，雕梁画栋，姹紫嫣红，给人以清新秀丽、一境优雅之感。翠湖面积 21.6 公顷，其中水面15公顷，是一个以水体为主的古典建筑园林。翠湖公园有水月轩、西南岛、金鱼岛、海心亭、观鱼楼、九龙池等景点组成， 在湖西面的儿童乐园里有金鱼戏水、浪卷珍珠、碰碰车等游乐设施，是儿童们喜爱的一块天地。节假日来到翠湖或沿堤漫步，阵阵清风徐来，柳丝拂面，气爽心扉；或荡舟湖面，波摇影晃，心旷神怡；或邀游品茗，谈天说地，悠哉悠哉。1985年，西北利亚海鸥不知何故飞临翠湖，与人为友，从此年年必至，年复一年，至今已有15年光景。在高原的闹市中心，这一群从天而降的精灵给昆明带来了生气，也给翠湖平添了奇景。湛蓝的天空，和煦的阳光，伴随着老人孩子的欢声笑语，一片欢乐祥和的生平景象。我们的目标是去西南联大，一路问过去，直到西南联大在云南师大校园里，走过云南大学就到了云南师大。西南联大在它的校园一角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。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，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，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。抗战八年间，迁入云南的高校有十余所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。联大的许多精神，特别是学术独立、大学独立、科学与民主的精神，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精神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敬业勤学的精神，为共同事业团结合作的精神，现在尤为值得我们学习。然而，我们心中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也只是龟缩在了云南师大的校园一角。我的日本原装相机有些小问题了，很早就想找个地方修一下。也巧，在云南师大的校门口，我找到一家店修好了相机。六七个人逛得有些累了，找了个酒馆 AA 制大啜了一顿。下午去花市，四季如春，四季有花，这是云南的名片。然后到超市，云南特产应有尽有，尤其云南中草药和云南十八怪小吃最值得买上一点。我们晚上九点的飞机，又是晚点，十一点多才上飞机。上了飞机，天晚了，睡意也来了。约6月29日凌晨2点，飞机降落在长沙市黄花机场，坐上早已恭候的旅游大巴，约4点回到监利。我在想，多少年以后，我还会想起我们的云南之行，那印象丽江大场景又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少数民族说话就是唱歌，走路就是跳舞。那原汁原味的载歌载舞，是向远方的客人表示欢迎，表现出他们特有的热情奔放。他们说，站在这神奇的玉龙雪山前的我们，虔诚地为从四面八方而来的你祈愿，祈求天为你实现心愿，为你喜降福气。我们在这里虔诚地为你祈愿，等你再来。在这个演出中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觉得语言就是浅薄的，有些事情语言永远表达不出来，有些震撼只能在心里感受，有些泪只能在微笑间用手一掠而过。我想，我一定会再回去看的，不为别的，不为云南，不为大理，不为丽江，只为印象丽江雪山篇给我的震撼和感动。末了，补记一下云南各地对女子男子的称呼。昆明女称阿诗玛，男叫阿黑哥。楚雄女称阿表妹，男称阿表哥。大理女的叫金花妹，男的叫大鹏哥。丽江女的叫胖金妹，男的叫胖金哥。800里清江美如画，300里画廊在长阳。长阳山川秀美，风景浓郁，景观独特。 秀美的长阳让我长久地期盼着一次与他相会。2002年7月10日，我有幸参加了教育周刊小记者及辅导教师夏令营活动，目的地就是长阳。家中六岁多的小女韩也吵着要来，当然我带上了她。长阳只是宜昌市的一个小县，但是它的旅游名气可不小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，湖北省对清江流域进行梯级开发，长阳境内形成了一坝两库的独特景观。清江已变成绵延数百公里的梯级长湖，为绝佳的观光旅游休闲度假胜地，与神农架、武当山、长江三峡齐名，并称为湖北四大甲级旅游资源区。长阳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，长阳被命名为湖北旅游强县。长阳民风淳朴，民族风情浓郁，民俗多姿多彩，内涵丰富的传说故事，炙热流畅的吹打乐，哭中有喜的哭嫁歌，散发泥土芳香的蒿草锣鼓，婀娜多姿的花鼓子，风味独特的土家菜肴等，无不充满着浓郁的民族民俗风情。我们的旅游大巴沿着汉宜公路前进，进入宜昌境内，从车窗看到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山，车里的小朋友们欢呼起来，毕竟他们在平原生活的时间太久了。大约6个多小时后，车抵土家族聚集区车西，吃过午饭，我们开始参观这里的巴楚故土园。我们在梦里老家农家乐欣赏了土家歌舞表演、原生态土家山歌，参观了全国唯一一家以农家劳动生产为题材的农家博物馆。这是一家以家的形式、以农为题材、反映土家文化的全国第一家农家博物馆，是全湖北省第一家以反映农村日常生活起居、农耕稼作情节的博物馆，同时也是全省第一家由民间社会团体自行筹办的博物馆，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与历史研究价值。看着一件件农具，小女韩不停地问着我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我给她一一作答。人的生活离不了农业呀，土家族人，勤苦的土家族人，是炎黄子孙的一个缩影。然后我们的车开到了天龙云窟，在这里可以看到神奇地质变迁造就的莲花洞，有小朋友用手轻轻地捧起洞中的泉水，感受夏日的清凉。我担心小韩的年龄太小不能爬山，不想他跑得比我还要快，他还不停地和那些初中生小记者哥哥姐姐们说着话，看来这次让他出来选择正确了。路途中，小韩也要求我为他留下一张张漂亮的照片，有一张是土家族大炮上拍摄的，他伸出小手 pose 摆得还挺有范儿呢，可是一上旅游车他就趴在我的腿上睡着了。其实小家伙精明着，他这是在蓄养精力，为下一个景点做好冲刺的准备呢。第二天游览清江画廊，经过隔河沿水电站，我们坐在车上观看隔河沿大坝，接着我们坐上游船正式进入清江画廊景区。水经注记载，水色清照十丈，分沙烁，蜀神见其澄清，因名清江画廊。清江是土家人的母亲河，弯弯曲曲800里，宛如一条蓝色飘带，穿山越峡，自利川市齐岳山发源，逶迤西去，横贯鄂西南10多个县市。800里清江美如画，300里画廊在长阳。清江是一首抒情的诗，是一曲优美的歌，更是一幅迷人的画。300里的清江画廊，境内峰峦叠嶂，数百翡翠般的岛屿星罗棋布，灿若绿珠，犹如带江水烟波浩渺，高峡绿林曲径通幽，人称清江有长江三峡之雄，桂林丽江之清，杭州西湖之秀， 这里被赞为东方的多瑙河，被称为桨声灯影的梦乡。清江画廊风景区是国家5A级景区，国家森林公园。